后面这些在描述的东西啊，我们简单的谈就可以了哈。须菩提，唱无说以显道，示范觉听而语发。好，就是说，这个基本上，为什么他们到最后会唱无说？啊，其实当你讲无说，是不是还是说？但我没得选择，以及说容易产生，我方便以无说顺应不可得，方便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讲无说，像说要简单讲，可是又不能，没关系。有一个居士啊，跑到那个道场来跟我谈。我师父突然哦，我在走路的时候叫我站住，说道一句。那时无缘无故就他把路上拦下，道一句。他说，那他跑来问我，师父啊，怎么回答？我说看你这个料子，怎么回答都错呢。你谈也错。不谈也错，你这个你不能说不说不说，那不说还是说，因为你是不用不说来说，所以这不是谈说与不说的问题，是悟不悟的问题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讲无说，是因为实际上无可说，方便借这个相。好，像比如说世尊莲花微笑，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捻什么东西可以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梅花，我们就塑胶花也可以啊，比较不会烂啊。他说我也嫌莲花微笑，那就是两个傻子而已啊，莲花微笑。人家是心领神会，你要比那个样子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这形式是要表达一个，就是我强，我连无说都是强表达出来的。其实我本身是不是以无说来表达，我认为无说都不能说，那无以为表的话，我知道用无说，是这样的。乃至这个示范觉听而语发，就是说他是放下这个对听的失去的。好，世界理为神喻啊，就是我的心相应于理，理收摄到我能体会这个理，故口以知而默，其曰无变啊，其曰无变，不是无变啊，变所不能言也。我觉得这个意思都非常有意思。如果我们只是光文字这样讲，我们这个讲说啊不能说，其实我在跟你讲不能说的时候，你大家应该是用有一个实际心情，像不是不能，不是我不说，而是真的不能说。为什么我说都不对？你知道说都不对的时候，就强取说，你硬要说，或是时不可得处，你硬要说，你其实都是在造作，徒劳啊。那你讲说，当我要说的时候，就是对法有安理，对法有安理，我心随转。现代化解时不可随转的，就是时不可没有法可得的时候，我心安歇下来。我一直希望大家做一个道人，多少体会一下什么叫休息啊，什么叫休息？那个不是休息，我们会啊，我们天天在睡，而且都是带床的。现在不是那个休息，就是休息你那个攀缘的心。你试着看能不能做一个真正休息，就是我本来坚持它，我现在如何让我的心真正止息下来？这个止息，我强调的不是禅定的止息，我不是强定禅定的止息，是我对这个东西，从以我对它如实觉了以后，我安静我的妄想。你知道这个味道很有意思的，你哪天啊到我们山上去哈，没人的地方，你不用什么盘腿，你就坐着，用一种对无常，也不是很悲哀的无常观了，不是，就是看那个法变动无常的飘动性，看到世间东西都没有一个稳定性，包括你我一切世间，用这个很自然平淡的心情，如实的去观察，它既是不可得。何劳我伤神去懒做它？既不可，既当下如如，我何必辛苦？你试着揣摩，这个叫给自己稍微休息一下。出家人要不藏着一点这样法喜，那不是在自我虐待吗？吃饱没事干，剃个头，苦虐待了几十年，然后去死，那有什么意义？是不是看到人呢？修行了好几十年，从没有体会的几个休息的味道。本来出家就是为了得比在家人更多的清安喜乐、离欲清净，结果都没有。有空静， 这忙里偷闲，找个半小时一小时，也你怕说我做不来，不用你说，你就是半靠着石头也可以。啊，当然不要威仪太差，如果有客人的时候，你稍微留意一下。哎，不过你可以，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轻松，保持在我们很自然，从你法上去消融你的执着，这种味道，啊，现在很少人有这种技巧嘞，嗯，很少人技巧。好，我们看，啊，己业不变，变所不能言也，没办法描述了。今言真解脱者，离于言数，啊。即灭永安，无始无终，不落生灭有为，怎么会有始有终啊？不毁不明，因为不能用毁明来描述那个体相啊。不寒不熟啊，乃至湛然若虚空，那也是描述的啊。我们讲湛然若虚空，大家要善取譬喻啊。你不要到最后湛然若虚空，你要跑出一个虚空相出来。有人就在观实相怎么样，就八个圆。叫大圆镜子，那个大圆镜子，有人就这样观啊，他就在观大圆镜子，有人就这样观啊。你看，凭空想象，随分乱扯。啊，那我讲说不寒不熟，你又讲说温度刚好，谁叫你的温度刚好？因为你现在是，哎，是不是刚好有冷气？不是说，哎，刚刚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麻烦了，这个吊扇啊，站落虚空，你就有虚空相，哎呀，又是有为相，嗯，不行，嗯，因为虚空相是色法相，是无名无说啊，无名无说，我们这不多说了哈。论曰：涅槃非有亦复非啊，涅槃非有亦复非无啊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啊。寻乎经论之作，岂虚构哉啊？啊，这个涅槃，这个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啊，这个经论里面这样的谈，嗯，这不是我虚构出来的啊。实际上，这个在经论里面也百般的一直在论证这个道理哈，啊，这个不是我虚构的哈。啊，国有其所以不有故啊，不可得而有。这个前面我们在谈其他篇的时候有谈到。我们不是讲说佛法讲非有非无，不是一个泯然无知的，完全是用一味否定。我讲不有，有不有的理由；我讲不无，有不有不无的理由。我绝不是混沌无知，所以我今天讲不执，不是一个荡然的对立啊，就完全都对立讲不执，不是。其实不是讲说我之所以不执，因为实不可执，强执亦不可得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哦，我希望大家在这种味道上应该要多体会。绝不是抗拒的，抗拒是在应对修的过程当中的不得已的手段，但真修持的话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没有抗拒的东西，因为他执也执不来，是这个味道大家知道，因为实在不可得，以不可得，所以我不执，哎，那包括所执不可得，能执不可得，谁说是谁在执？有时候在谈啊，就是跑出另外一个念头来。我们在修忍辱是不是很困难？哪天你下得狠心，有人在骂你的，你就笑，这个人好笨，不知道在骂谁，骂你啊，我都没在，你在骂我，你这就是够大方的，对不对？他骂你很高兴，他奇怪，他无聊，他就在骂谁啊。那我们现在都是什么？你很无聊，人家没骂到的，你自己跑出来，你来骂我，你听懂没有？我们现在众生，我虽然是对着你骂，其实没有我，但你就这么无聊，我在这里，拜托骂我。啊，然后骂完就说，你怎么可以骂我？你自己跑来的。我骂不到你，你自己挥责跑出一个我让我骂，骂完了又说你又不骂我，其实始作俑者是谁？你啦，你只要唬我就没事了。所以我们要是能顶戴奉行的话，这个道理是蛮有意思的。别人在骂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强忍，为什么？你会觉得很恼恨，嘿，他在骂一个假象，啊，我也在感受一个骂我的假象。这时候我们就如言对，如一言对他，哦，这样哦，我错在哪里？那，啊，你也觉得很好笑，我竟然在演戏。哎，说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啊，呀，对，对不起的刚刚好，啊，哦。只是没杀，说该掉眼泪的就掉下来，因为你在观，说有点好笑， 所以你眼泪掉不下来啊。当然真菩萨可能该掉眼泪的还是掉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里面有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你假如能了解这个法的时候，其实即便修忍辱都不是在苦上挨，而是在修忍辱的时候有乐可得。为什么？我在法上，我现前就在法上，我并不是要熬过这个苦，我现前其实无苦可得，是 无苦让我熬。假如我能舍掉，乃至我身心感受苦，我也无妨用这个道理，是我妄执它。用这种态度来思考，其实你会发觉这个人在真修忍辱波罗蜜。为什么忍辱啊？不是三轮提供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一直很岔开来谈这个，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试着在生活去模拟它，因为那个味道必须从这里去揣摩出来，否则的话你悬空的理论啊，跟你的身心其实没有多大作用啊，帮助不大啊。好，我们看，取去过灾啊，那国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啊，有其所以不无故不可得而无不可得而无耳，就是说他有他如幻，就有如幻因缘，你不可能说他断然无。他如果是无自性，你不可能说他有任何自性吧？这是涅槃道理啊，这是法的法体道理、实相道理啊。何者？本之有尽，则五蕴啊有灭；推之无相，则幽灵不绝啊。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依据着，我依循着这个有尽啊，所以我发现本之有尽，则五蕴有灭。我从有当中，我却能有当中看到不可得。那我推之无相，就无相的地方，我却能看到幽灵不解。为什么？我的无在哪？我的空在哪里？在缘起处。缘起就是幽灵不解，我并没有割解。所以你看到、这里面会产生这么一个应用无方的善巧，就是说，当我自己要能安住于无所得处，我何妨有一，我何必有一法好遮前？就产生我不需要遮前任何一法。你看那个心胸和那个容许所有可能性的心量就大，福报从这里来。我认为真福报从这里来。这为什么《金刚经》里面讲说，对一句一句产生这种心受欢喜的时候，那个功德衍生过你用很多东西的比喻数去供养都大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你的障碍性打开。我再给你多大的东西，依你有为造作的生命心，终归无常。那我不落入无为，那我不落入有为，不是福报更大？意义都在这里。好，幽灵不绝则报衣湛然。好，但是报衣湛然还是不离空啊，这是缘起处，报衣湛然好还是不离空啊。好，五蕴有灭则万累都捐啊，就是五蕴有灭的时候万累都捐，所以那个所有的烦恼也都停歇的。万累都捐则以道通动啊，就是以法体啊相应的，完全相摄相好的就相应的哈、就是全所有烦恼都没有的话，所有染垢都没有的话，这个就是以道通动，就是通动的描述，就加强这个它完全相应的哈，敏和的道理的。报衣湛然故，神而无功，神而无功故哈，自功长存。就像那个我们不是讲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常有一句话，那个词我忘了，就是说众生爱啊，众生慈悲啊，容易生疲劳嘛，对，因为有所爱，有所能所。所以我们你不知道吗，在我们的现实里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出现，其实用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很多人用一个很简单的心想要行菩萨道，但我发觉这样的心很容易就退失掉，为什么？太劳累了。他没有不染的功夫，他以染着之心行菩萨道，其实很多都是会伤害到自己，而且不长久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入佛门的时候很勇猛，但到最后往往就看到所护持的有问题啦，看到这种东西退道心退得了。为什么？他是用有分别的在行菩萨道。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菩萨很容易败坏，为什么很容易败坏？没有那个菩萨应该有的功德，那种无所得为方便他没有，所以他不容易长久，是这个问题。所以你看他神而无功，故自功长存，真实的那个极灭功德啊，成就一切道品的功德反而是长存啊。那与道通动故啊，充而不改啊，充而不改。你看，这个充就是充虚啊，啊，充虚就是与道通充虚而不改，是天性不动啊。充而不改，故不可为有啊，不改是不改其性啊，啊，虽然能相应一切充而不改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跟虚相应啊，我们能有充，有一个动作，这个充是不是在一个作为上，但它不改其性，不改其性的时候不可为有啊。自功长存，故不可为无。我想这个道理我们之前都谈过啊，这个我们在体会上应该比较没问题的啊。自功长存，转不可为无，因为有功啊。有无觉于内啊，称谓轮于外啊，就是有无在这个涅槃义当中不可谈，没有有无可论。那称谓的话，名称啊，对外的一些称呼，相应的这个名称啊，也都没有了。于内有无的对待没有，于外的能称呼所称呼的名字啊，也不可得。四天之所不计啊，四空之所分灭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四听不能有四听来攀缘这个涅槃，用你的四，用你的听，这种分别染着，你不可能去体会涅槃意。那四空之所分灭的意思就是说，四空则啊，他想尽用空法四空定，四空定要四空定去比拟涅槃，弄不来，因为我们尝试的用四空去模拟一下那一个涅槃意，但四空者不懂涅槃，必须要极灭烦恼者才知道涅槃。所以我们现在假如大家有机会，我顺便谈，因为你们未来会接触到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，我希望你们把四空定弄清楚。为什么？看你的境界有没有离开四空定，非有非无灭尽定，你看吧，非有非无啊，非有想非无想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很多人认为他修的境界，你只要抛一句话，请问你这个东西跟色无边、空无边、事无边、无所有，这个到最后的这个最高定啊，非想非想，请问非想非想你怎么解释？他一旦把非想非想讲清楚的时候，他知道说原来他连，如果一个人连非想非想处定都解不清楚，而他说他能证空，无有实处，知道吧？非想非想，第一个你看到空无边，色法不见，事无边，很多人连事无边都解不出来。那这个我经常在讲，有人说我现在修了境界，我说我把字典打开，你把这个四个空定停看完，那你跟我讲你修的定跟这个哪个一样，或是你有没有超越，超越在哪里？结果他抉择不来。我说你有问题。一个真正了解四空法的人，他可以知道四空定里面的东西不究竟，他即便是一以空一直在荡阻，他的色界的法都去掉了，连心事都挡掉，因为事无边，从事无边到无所有，无所有，很多人事一停，以为他已经事停了，没有啊，乃至非想非想处都还是在三界内，但你却不知道非想非想处的不究竟，你凭什么去说你超越三界？你修的法是无所分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们对四空定要了解，因为我这个问题我帮助了不少人。我拿四空，因为他知道四空定是三界内的，但我四空定去抉择你的看法。好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所以四空之所分灭，他没办法去真正了解内涵是什么啊。舔烟而已啊，怕烟啊而泰啊，怕就恬淡啊， 田烟而已，平等一如啊。啊，这个注解里面我们大概知道哈，吉而常照啊，怕烟而泰啊，就吉而常照，就涅槃的那个等于是，我们其实因为什么？我们如果讲法体是法性，但讲涅槃的时候只有有情变谈的。涅槃本身有没有离开法性真如？没有离开，但唯有有情边讲涅槃，因为它是以般若智照以实相而得涅槃极境，所以它会什么？它有照的作用。所以照的作用会产生什么？当阿罗汉得涅槃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他恒处三界极灭性的这个道理上，他是恒照，是他不用特意照。因为不过他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的果执的执着的时候，他这个智慧他所证的涅槃的那个极灭意的那个智慧是不是这段？他不是这段意啊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就是涅槃不是永，不是都无，不是无，而是属于那份颠倒性已经超越。那助于涅槃的人，涅槃智有没有完？涅槃智是不是停掉？没有。你如果讲涅槃智停掉是错了。但如果是不是那个字是不是一个会有动作的有分别的，这个不是这样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涅从这里去体会，涅槃是就有情边。当众生有情证于涅槃的时候，以三界的这个烦恼性的关照，就是尤其是破三界的这种我执啊，它是自恒现前，不会说我现在得涅槃，偶尔起个颠倒，又跑到人间，然后又关灯，又跑回涅槃。那上上下下的撞来撞去，不是他恒安住涅槃极灭性，是这个意思。九流一世夫啊，交归啊，就是九流就是九界众生啊，啊，当然这是讲更彻底的啊，那就是都是同归涅槃啊。众圣一世夫明慧，这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，我们常常讲以是吧？以世尊啊。啊，以祖师大德啊，啊，以世尊同一鼻孔出气，就这个意思吧。哎，因为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什么叫圣者？圣者的源头在哪里的？所以我得一分圣者一，是不是？这时候我们来讲说，这才叫法子。我们现在很多法子不知道指到哪里去。现在法子是因为法子是我以法养你慧命的，这叫法子。那我们成为活菩萨之法子，为什么？你已经得一分法位，这时候同列圣者位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就是说众圣于是乎敏慧，师乃希夷之境啊，就是说希夷之境啊，就是没有那个能攀援的境啊，这个境都无啊，希夷啊，无声色，无见闻啊，这个无希夷就无声色哈。那无声色当然就无见闻了、啊，这种分别心啊都不见了。太玄之香啊，啊，那用这些词啊，哎，有时候光解释这个词，其实可以用简单一点的词，当然也比较亲切一点、啊。现在就是说为这些词啊，其实没啦，不过我可能我还是喜欢简单直朴一点文字好一点，哎，那所以我认为佛法文字还是尽量简朴一点，达意为主，启发智慧为主，避免在文字上弄得太花俏啊，辛苦啊。光解这个文字找到了字体的根源啊，不必要了 啊。当然我是无意啊，因为他当时的文化是这样 啊，所以创造这个。那以现代人啊，简单一点哈 啊，几句话能讲清楚的就不要讲太多，为什么？体力有限啊。这饮食已经够吃节量了，就不要再耗太多体力。我所谓耗体力就是不必要的分别，尽量能节省，简单明了，能讲出就讲出。哎，啊，不过这个饮食啊，当然是美。不过我有时候在看这种，哦，这个，虽好，不过这个文字里面完了容易太抽象了哈。太玄之香啊，就是玄之又玄，这都是道家的饮食啊。啊，而意有无标榜啊，就是说这种就近涅槃之境啊，太玄之乡哈、啊，其实就讲涅槃之境哈、啊。那意有无来标题榜，标其方意，哦，涅槃在哪里？ 而与其神道者要说出他的精神神位的时候，不亦渺哉呀、啊！这越谈越远，越谈越远啊！啊，这是他的，我们要谈这个涅槃无明论的一个开宗体哈、啊。我们再来看合体第二，合体第二合就检验查核。那这个查核，这本身这一段都是在问难的，就是敌论，对方在讲说。你讲无名，可是应该有名。要是无名，会哪些过失？所以他现在利用对方的责难，因为对方会认为内盘该如何，那我用你的责难来检验我对内盘见是不是恰当，所以在检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像我们来讲，有时候我们学很多东西，我们的缺少，我们都是用文字检验。其实最好的检验是什么？坐下来，我们问你。那除了坐下来问你之外，最好用静默。这最容易检验，啊，所以很多的修道者啊，我常举那个例子，在《瑜伽师地论》经常会提到一个例子，就是它叫应该叫观察座椅，有七种座椅，里面还有一个观察座椅。观察座椅就是我在修禅定的时候，我从我开始在观察这个上欲界的烦恼相，色界的功德相。那我必须要观察完了以后要圣洁，我如实知道欲界苦。你看哦，修禅定的人要七种作业，里面既然先做什么啊，先对这个欲界色界的功德做差别，而且圣洁作业的时候产生确定。那中间还有一个观察，应该叫观察作业，我如果没讲错的是观察作业，就是有时候你要看你的心会不会动，就是你如果知道它过失，但我就用很多的劲来揣摩一下，我本来很贪，现在我心不贪，因为我产生厌离。那我看似以为我已经能不受染污，那我就观察它出来，一观察出来还贪，不究竟。那它会检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佛法的修学啊，缺少这种很如实的检验工作，所以经常走偏了还不知道，他就要你这样检验。那有时候是靠别人检验，他这个是靠自己检验。他就拿自己挂碍处起个念头观察，观察之后念头会不会起伏，一起伏表示不究竟，表示你的对峙功夫还不彻底，这时候要再加强。你看多实在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那这个是问案的部分啊。他说有名曰古名号不虚生，称谓不自取。好啊，今称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者，盖是梵本之真名啊，神道之妙称啊，神道之妙称者也，请示成之啊。啊，就是我要来描述，那这个是他对方的。他说有名曰，就是那个执着涅槃可以去指涉的，可以去描述的这个立场的人，他说名号不会白白出来，活说涅槃一定有涅槃法，所以涅槃有名，用名了解涅槃，是不是？所以名号不虚称，称谓不自起，我不会虚说一个名号，一定必有其内涵实质意义。你讲无尚有无法，讲有有有意，他就一定要有所缘，有名号可以去用它，等于是可以描述。那有描述一定有法体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他说一定有这个道理，否则今不会讲说有余涅槃无余涅槃，必有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之相状为我所名。那时候我在名这个我涅槃有名啊。他是因为他是还本之真名啊，就是说众生在得究竟的时候，以这个真实境显出来的名言，所以变成是有根据的，因为这是还本修行以后来得到的一种境界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《金刚经》了解也就够了吧。出果则不会认为他得出果，恶果则不会认为得恶果，结果都一样，那为什么有出果三世果？凡得果者不认为他得，以无德光明为正果。那再来无德处，他观照极灭到什么程度，显出果位差异不同。所以不是一正永正，不是一正正所有，为什么？就你极灭处，极灭到什么程度，现出果位差别，但一定是从极灭处，而不是从德处，不是从德处。结果他现在想要从讲法有点怪了，有点偏离了。哦，他想请示成之，他就开始要来讲述 为什么要有名无名啊？有名无名理由在哪里？那有余者就有余涅槃啊，这都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有余涅槃相状。好，他用于他相状去描述，但他忘了涅槃的本质，所以他认为他讲说，我把涅槃相状讲到那么多，那涅槃有名呢、啊？不然我怎么说那么多？对，好，我们看，有余者为如来大觉死心啊，就大觉死心法身初见，当成就法身。啊，如来成正大觉以后，这大觉死心啊，这个觉悟功德一切开始兴起，法身初见啊，感应法身刚开始啊。那这个时候找八觉之之清流啊，七觉之茂林啊，这个我想我们就不用再解释了哈 这个就跳过，就是八解脱啊，七觉之积万善于旷劫，但无始之遗尘。三明镜于内，神光照于外啊！三明当然有三个明，这个解释里面有啊。那我们不做名相太多的解释。劫身纳于此心，终大悲于护难。身纳就是弘誓啊，这个解释里面有。那描述佛八相成道以后啊，一路上怎么开展啊、到最后他怎么弘化，类似这个情形。仰攀玄根啊，菩提若上。玄根就是啊，上求佛道啊，菩提若上，下化众生啊。那超迈三义三界，独导大方啊，独救啊，这个究竟的那个圆满啊，这个第一个不落三界，当然成就解脱圆满境界嘛啊。那如果以佛来讲，他独导什么？长吉光啊。起八正之平路，坦众数之疑途啊，众数就众烦恼、众间颠倒见啊，把这个众颠倒见把它平除了，这个疑途啊，把它平坦化了啊。成六通之神迹啊，是成六通啊，然后成五眼之安车啊，五眼当然就是五圣了哈，就是解脱三圣，那还有世间的人天二圣，总共五圣啊。是啊，能出生入死，以物推移啊，啊，这个以物推移啊，就是说他能在生死自在啊，以物推移就是随顺机宜啊，这个里面注解里面有随顺机宜啊，我在描述有余涅槃的相状了哈，我们这个就是道无不洽啊，道无不沾啊，德无不失啊，能随缘利益众生，穷化母之食物啊，及以贤啊。书之妙用，化母之实物啊，就是我们能以简单来讲，以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的意思吧，就是成一切实物，就是由因缘成就诸法啊，那能展现一切万法，那即贤书之妙用啊，就是智或者是妙用啊。或须于无疆啊，要煞云于幽竹啊，就是煞云就是一切智。将绝症于九子，永轮太息啊！啊，将绝症就一切化运化众生的机造，那个所有的所有的痕迹，所有化机即将停了啊！那永轮太息，永轮太息就入于涅槃，入于涅槃。而有余言不尽，余机不明，业报有魂，神智尚存，此有余涅槃也。就是说。其实我即将结机，就算我们有余涅槃是怎样，就是我宿世感应的这个报身还在，但我未来世的这个生死因已断，那我必须要先了这个，所以当我这个报身一尽，我就入无余涅槃。所以他讲说业报游魂，其实游魂就是说其实也不是很实在，就剩下一点点在报，那最后一旦命断就入无余涅槃。所以甚至尚存，因为他还在这个世间，他相对的世间智分别心还不在，因为他还没明智，他根本已经证就是解脱一个证了，在现前作用当中，他一切作为还虚，因为业报还在。好，所以有余言不尽，余机不明，这时候我们讲有余涅槃。好，他说这样叫有余涅槃，他先给某一涅槃描述完，他说那有没有明？因为有这些相状，怎么会没明？那经营 陶冶尘子，这渣哈，尘渣，如炼真金，万垒都尽，而凝绝独存啊，就是还有维系的业势力还在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无余者，为智人教员都去，临造有灭，阔然无证啊，就无征兆啊，故曰无余啊，就说化言已尽啊，临造有灭，连应众生应之言的心也都停止了，这叫做无余啊。何则？夫大患没落于有生，故灭生已归无啊。我们讲灰生灭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生已没有，大患这个生的业报体已经不见了。劳动莫先于有智，所以所有劳动以什么？以分别躁动啊。其实这个倒是很有意思哈、啊。我们现在都很怕什么？我们怕身体累啊。其实修行人最怕精神累，怕精神累啊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一放假说要去休闲，都是回来更累的。动另外一个念头，也很多人不大会休息，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没有这个休息能力啊，其实很辛苦，经常在动脑筋，只是转不同的可爱性，以调练，就是让自己有一个休息调整一下，其实根本没有休息啊。所以有人那个放假完了都有一个那个放假长假的那么症候群。我放很长假，在明天后天要收假的时候，都有一种不甘愿的感觉，因为那个面对一个没有假的日子即将要来临啊。不过这个我们都不够大了啊，类似这种情形，其实无法调息下来。那所以这里讲说，劳动莫先于有志，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、啊。故觉志以轮虚啊，轮虚就是入涅槃。轮虚，说他用轮虚，你就讲他轮以那个空气啊、哦，就是把我的智我分别心给停掉啊、哦。然则智以行倦，行以自扰，轮转啊、哦，修徒疲而弗已啊。就是智以行倦啊，就那行以自扰，就行跟智互相动啊。其实就像我们的身心由我们的八识所限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妄想分别心直指让我们这个身根深现前，我们根深不离开事，事现根深，互相唯一，事言名色，名色言事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变成智以行倦啊，智被这个行所束缚，所以被世间事所牵挂。那行以自扰啊，行以自扰，那完了，行也因为智而扰，所以互相牵绊。那辗转的时候，疲而弗已啊，没办法停止啊。今曰：智为杂毒，行为智啊，智故啊，淹没已知而了，患难已知而起啊。啊，就是以智为杂毒，行为智故哈、啊。那淹没就是无以涅槃啊，因之而了，就是你一有智，行爱着这个行。离无以涅槃业缘，泛滥以至而起，因为执以起心动念，执以爱着一切形色，反而让你的泛滥而起啊！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哈、啊。所以智人灰生灭智，捐行绝律，内无积躁之情，外袭大患之本。啊，这个也可以啊，我们就在这里不多谈，因为描述一下，不然我们会谈不完。不过这个我想这个并不难了啊，他是描述一下那个无余涅槃的境界、啊、所以这样的灰生灭，身体已经灭啊，分别心也停啊，坚行决力，内无积躁之情，外袭大患之本啊，外袭就是身体这个大患之本，那积躁之情也停了。超然与群游永分，闻而与太虚同体啊，疾焉无闻，怕而无躁，冥冥常往，莫知所知，其由灯尽啊，灯尽火灭，高明拒绝，此无余涅槃也。今言五阴永尽，譬如灯灭。哦，他现在在描述涅槃啊，是不是？这涅槃都是经典所说的啊，他在描述。但我们像我们在理解涅槃也是这个道理。 什么道理？就是我们随文在转，但不取其意。就是说我们知道涅槃怎么样，结果到最后你看他的涅槃到最后他是去在直取有这么涅槃境，那直取这种涅槃境本身有没有符合涅槃的极灭？当然没有。这如果要这样讲的话，就会谈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谈说你谈那么多不如出一分，也就是说当我在描述所有解脱的东西不如你体证一分，而你在做过进行很多的分别的时候，其实离这个离真实的极灭还更远了。好好好，嗯，好，然则有余啊，可以称可以有称啊，然则有余可以有称，无余可以无名，无名利啊，啊，无名利则终虚者啊，心上于终末啊。就极尽冲末，哈、哦，末就是诶，极尽相应于这个如果中虚者啊，中虚者从上虚者，从上空者，他会什么？心向于这个极尽冲虚，强调冲虚的哈、哦。那如果讲他的有余的时候，我可以称可以有称有余；无余的时候可以无名，因为我讲无余啊，无余就是无名啊。我讲有余的时候用有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赋予那种如果上夜习未停的，我赋予一个叫有余的有名上去，对于已经是尽一切灰生灭智的，我给一个无余的无智去定它。所以我讲用有余让我讲无余的话，让很多者啊崇尚极尽的人升起想要安住涅槃啊。有称身啊，有称如果一个是无名，如果利的话，终虚者心上已冲没；有称如果产生的时候，则怀德者啊迷养于圣功，迷养于圣功就是我在讲有余的时候，我会赞叹圣者在未极灭之前所做的一切修行功德，因为极灭之后我看不到他。但他还没极灭的时候，有余涅槃的时候，看到圣者处在世间何等自在，能有种种化育之功，那让那些啊，让那些怀德者啊，你立个有余涅槃，让我可以仰望啊。你跟我讲无余不可得，有余不可得，这让这些人没得依循。所以你讲无名不该啊，你应该有余处讲有余，无余处讲无余，有名可称啊。你无名可称，这些什么从虚者啊，中虚者没有对象好去向往皈依。那怀德者啊，你没有讲有余，我也生不起这个仰望之心。所以啊，乃靠点啊告点之所垂闻，先圣之所诡测啊，这些都是说经典所说的。所以他要说。既然有余无余涅槃，你不能说涅槃不可名啊，他意思在这里，那后头会加以抉择就是了。好，我们看而曰有五绝于内，他就讲说你竟然你竟然讲说有五绝于内，因为前面有说嘛，他在那个我们的一开头在讲这个立个中本的时候，他有提到这个啊，他说你竟然说本来应该这样啊，圣典都这么讲，你竟然而曰什么有无绝于内，称谓轮于外，视听之所不及，视空之所不昧。我们前面讲你这样的讲法，似乎怀德者自觉，终虚者弥陀，无意度耳目以胎壳，眼玄相以消外，而则工商之意，变玄术之书者也。哦，这个有时候光弄清楚他在讲什么就很辛苦了，因为好多名词，不过简单讲啊，一个人辛苦，你们以后就不用辛苦了。你这样一讲，都把名拿掉了，名拿掉以后，这个呢，怀德者他没一个怀德处，你要借名引法出来，名一段法引不出来，怀德者没对象好怀，啊，终虚者弥陀，他无我寄托之处，因为你跟我讲无余，那不可得，那我所仰望的极灭。我生不起我库托的对象啊， 你这样有点心想，无以度耳目以开渴啊，眼前向以虚外，就是我把人啊那个把人的眼目放在开渴关起来，好，那我把闲相，闲相就是天相中的外相，把它丢到离拿掉，拿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眼睛看不到的人，我愚痴凡夫，耳朵聋的，好，那眼睛看不到的，你又不让我启发我的眼目，你把我的眼目遮起来，变成瞎眼的、耳聋的，然后再问人讲说，你怎么没有听到工商角之语？你怎么没有看到那个玄数就是黑白白黑啊？玄是黑啊，数是白。你把人家眼睛挡掉，来跟人家讲说，你怎么看不清楚黑白？那你把我黑白东西都拿掉了，我看你看不到啊。你把我的耳目都挡住了，你再跟我讲说，你有没有听到工商？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那你又跟我讲无明，无明却又告诉我引导众生入于涅槃。那你把名都挡掉了，要我怎么修？他的意思说应该有名啊，那是不是真的要有名啊？这个意思啊。对，只图资远推智哈、啊，推智人以有无之表啊，啊，高运绝唱以行名之外，而论直尽末之所归，幽徒故自运而未显。就说你呀、啊，那讲无名的人啊，讲得很高。把智人啊啊推智人以有无之表，因为你就讲会有会无，那所以他不能用有无描述，没办法用有无描述的时候，那高运绝唱于行名之外啊，你现在谈高调，有形所有的形所有名都不能沾染，不能沾染的时候变成我没有经营之功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跟我讲说圣，像我们讲圣人要有个目标啊，我们其实他在某个意义上是有道理的，但我们讲究竟义的时候他就错了。他说你跟我讲无明，那让把圣人的境界推到什么？推到我们没办法去描述他。那圣人的境界不可描述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修？就像我们如果把净土讲到说，希望净土多好，好没办法说，那我还能往生吗？对吧？你跟我讲到我连升起意乐心都没有，那我怎么往生？所以你看为什么讲黄金铺地，因为人喜欢黄金啊。当然我在讲说，假如现在很喜欢石油的话，叫石油铺地，我大概不会这样讲啊，因为那很脏。那为什么讲黄金？因为众生的分别心。但其实他讲的极乐净土不过是净土里面的些微些微的功德，因为真功德不容易懂，不说众生不起好药，说了谁也说不完，所以就方便讲净土相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众生的清净功德不止现在的阿弥陀经所说的这样而已，那不得没话描述，众生不容易懂，方便利。好，那你现在把我挡掉的话，高唱高运绝唱弹得很高，但行名之外，那谁去了解呢？论子哈、啊，就是而论子尽莫之所归，你谈无名，谈到把这个波涅槃讲到很高，但我不知道你谈那么多竟然没对象，因为你既谈又说不用谈，谈了很多，谈到变成无所止，无所止就无所归，众生如何仰望，如何修学，他的意思就这样，应该要有所明，有没有道理？好像有点道理。 好，幽徒故自运而未显，这个那个修行的这一条路啊啊，这种极尽极灭路啊，竟然被你这样的讲话自运，就是自己覆盖而未显，因为你的无明论，你的所有的无知论，竟然让般若的路无路可走，因为你都把我挡掉了，你都不可得不可得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因为他路一定要有路，但我们如果彰显这个修行路，无说而说是可以，但我要破的是你无说而说而强说，就立为真实说，我要破的其实是这个，但他现在在争，那因为利用这个东西，下一章下一段就是要显真义，就是折显真义。 好，静思幽寻，寂怀无所，就是说你静下来幽寻到这些一切道理，寂怀竟然无所缘无所谈， 言无所言，不知道在谈什么啊。其所谓朗大明以敏视啊，这怎么可以说是你在这种黑暗的地方显佛法的功德，皆引无愚痴众生？因为你只让众生更加愚痴啊，因为你不能描述涅槃，你不能显圣者之功德，你讲到最后让众生无所依，你说你在接引众生，你只让众生更加颠倒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有这个道理。等一下哈，我看一下啊，快短，剩下这几句哈。作贤想于无闻者哉啊，就是说你想的这种玄妙之论，那讲给谁的？玄想就是给那个没听过的、不懂佛法的，但谈那个他听不懂的。其实这是有道理的，但问题我讲说，我要破的是什么？涅槃的真意是什么？我可以用语言描述涅槃，但我必须用语言让你真正体会涅槃，而不是借语言执着涅槃。他这个地方讲的倒是也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假如我们经常高谈阔论，令众生心无所安住，不能依循你的指导，见次方便而入于实相，你这些说的也是白说。所以他利用这两者来显正义，所以正义啊，下回分享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